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是这个清明节连续假期啊、节目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资讯啊、那3月19号大家应记得啊、不是那个319枪击案，是我们的这个央行啊今年第一季的这个理监事会议，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总裁呢，在这个第一季的理监事会议结束之后，照往例、都召开了记者会，结果呢，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竟然松绑了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当中的一项、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取消掉，是取消、松绑了其中的一项，就是针对、第二户的这个购屋民众的贷款呢，从原来呢限制只有50%啊，把它调高到60%，看它起来呢是多出了10%啊，是呢，这个在网络上面呢，到现在都有些人在热议啦，大家都七嘴八舌的在讲说，这个央行啊，这个拉高了第二户的房贷成数，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换屋族的这个人道走廊的味道啊？然后有些人七嘴八舌，当然就有人讲说，哎呀，多加一层也没什么作用啦、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张老师就在网络上面看到有很多人在这个PTT 这个房网黄板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这个3月19号央行理监事会议本来呀、很多人包括什么学者啦、专家啦、市场人士啦、业者啦，大家嘴巴舌说啊，央行在今年第一季度的理监事会议啊，应该呢按兵不动啊，不会有所太有所谓太大的动作可能还是这个不会因为市场的低迷、交易的萎缩呢，开始有所谓的比较明显的松绑的政策那大家本来之前的看法都是这样子可是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跌破专家的眼镜，竟然呢把这个 第二户自然人购屋的这个部分的贷款人数拉高了一成哦，来到六成哦。那我们就来看看在 PTT 上面呢，这样的一个网络上面啊，很多人都在这个高度的讨论这个话题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探讨。好，那大概有几个核心的重点啦哈，大家在讨论的大概第一个呢，就是换屋主的这个资金锻炼呢可以获得解套，就是有些人甚至用一个比较这个非常非常冠冕堂皇的叫做换屋主的人道走廊啊。因为这个第二户哈，大部分都是换屋主哈，之前有些因为被这个第二户卡到的哈，这个购屋人呢、他本没有预期得到说央行会在这个2024年祭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想说我买第二户的房子应该照过去的惯例，过去的习惯呢，应该银行还是会给八成的这个房贷哦。那可是呢，央行这一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来之后呢，他只能贷到五成哦，所以呢，他蛮明显的就少了三成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哦啊，所以呢，他如果说是买预售屋的哦，可能是在前几年买预售屋，哎，到今年要交屋了哈、那本来是这整个财务规划是说我只要准备三成的自备款就可以来交屋了，那现在如果说现在这个月或是下个月要交屋了，哎，那央行的现有信用管制能贷到五成，那他只能要再多准备三成的自备款。这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跳脚，可能会觉得说，哇，我要去哪里找这三成的这个资金呢？哎，所以呢，这个部分在市场上一直都在讨论，都在探讨说这个央行啊，让这些换屋主可能呢，到时候呢会衍生的很多的交易纠纷。后来央行不是又有一个解套的方案，就是说如果说呢是换屋这个是刚卡在这个有名下有两户的房子，那你是先买要后卖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同时你拥有两户的话，那你要且要在这个一年半以内要把这个房子给旧房子卖掉那这个部分可是很多人在一年半之内当然是卖不掉，所以呢这个部分多出一层呢，让这些换屋主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预售屋的状况或是先买后卖的状况，等于是让他们多了一层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来源。那如果说是一千万来讲的话，一层也是有100万的这样的一个多出来的资金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可以让换屋主呢相对比较从容一点，从从容容啊齁，不会被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死气沉沉这样子齁。那所以我在上个月脸书上播出这一则号外新闻的时候，就刚好也有一些网友连友脸书的好朋友也在下面留言，在楼下留言说真的好巧我就刚好少这一层的自备款，这个央行放宽了，让他呢可以多一层的这个资金不会被卡死所以呢这个市场上对于这个所谓的换屋主的资金锻炼解套确实也是讨论的蛮多的那这个议论的这个焦点当然就是说，许多人先前买新房子要卖旧房子在限贷五成的情况之下，换屋主呢必须在短时间内都筹出这个高达五成的自备款对于许多中产家庭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吃力，非常的吃力所以呢这个央行能够这个网开一面多增加一层当然就会让这些换屋主呢比较容易跨过这个购资金的这个缺口所以呢有些网友就把它解读为说是真换屋主的小确幸那当然了，有些是假换屋主这个另当别论。 这个是资金锻炼的解套。第二个部分的讨论的焦点就在，多出了一层，也是有这个杠杆的心理效应因为毕竟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能够从银行多贷一些资金出来，那这个所谓的在房市景气好的时候，那个杠杆的效应是很强的比如说房贷五成，那代表就是杠杆的效应是1:1因为资本你要准备50%你等于借一块那要自备一块钱的味道就是了。那房贷拉高一成到六成的这个状况呢，就是1:1.5所以呢，对于资产阶级也能多借到10%的低利的这个资金呢，意味着呢，手上能够存留更多的现去做其他的投资或者是购买更高总价的物件那如果说以前阵子前年初股市非常好的时候，很多人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像我在节目中印象中也有讲过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因为看到股市这么热络，把原来没有贷款可是也还没有涂销的这个房子呢，再去贷款出来那股票那前一段时间他如果有跑得快的话，应该就赚了不少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杠杆的这个效应那所以网友戏称这个觉得即使蚊子再小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作用在那如果说以总价2000万房子多出一层的贷200万呢这个部分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老朋友他的操作200万，在前一段时间股市还没有在修正之前这个200万还可以赚个搞不好50万100万在短时间都有可能呢，所以呢这个就是一层的杠杆的一个作用这个是第二点探讨的焦点。第三个就是探讨的焦点，认为说这个是有所谓的政策转向的讯号啦因为比起这个陈述，网友更在乎的是央行的态度转变了。这个也是我观察的一个焦点因为大家都知道从2024年第七波9月开始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在这一段期间到今年这一段期间很多的业者包括建设公司、代销公司、中介公司，在私底下在公开的场合都不断的在呼吁我们的央行应该要松绑选择性信用管制，或者的话呢，这些相关的业者都活不下去了建筑业者房子卖不掉房仲的交易量不断的这个萎缩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所谓的活不下去只能喝西北风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不断的呼吁。可是呢，央行之前都是不为所动的。这一次呢，记得选择性信用管制里监事会议的时候，竟然就松绑这个把这个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增加了一层的这个房贷，来到六成。虽然说松绑的那个这个部分呢，好像也是了胜于无可是呢，它的象征意义就很大了表示说央行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松动，接下来呢，搞不好会有更多的松动，也不搞不好到第二季、第三季尤其到第三季的时候，已经越来越接近年底的选举的这个样的一个况位所以呢，配合政策、配合政治来做一些更多的松绑作用，应该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是政策转向的一个讯号意义。那从过去紧紧不放，现在呢是微微的一个松动那接下来可能呢就会有更多松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央行是不是也担心再打下去，再打炒房的话房市会不会有崩盘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这个是第四探讨的一个焦点。另外第四个探讨的焦点是在银行端银行端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看到三月底的时候 房屋仲介工会全联会，他们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说，哎，央行虽然说多增加了第二户的贷款成数，可是呢现在银行端不见得就会买单啊，因为他们还受制于这个所谓的银行法第72-2条的这样的一个水位上限的限制，所以内部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哦。即使说哎，这个央行多增加了一层，可是呢银行在估值的时候直接就砍一层哦，所以呢央行放水银行限水，这个倒是网友在网络上面探讨好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角度，所以呢可能还是看得到吃不到哦。对于真正的换屋主来讲的话，人道走廊好像比较是象征的意义。好，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哦，针对央行上个月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小幅的放宽、微幅的放宽，对大家怎么样去看。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你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这个第一段呢，先跟大家来探讨了解一下哦。上个月3月19号央行理监事会议宣布哦，这个提高第二屋的购屋的贷款层数哦，增加一层哦，来到了6层哦啊，所以网络上面很多的网友连友还是持续的在讨论这一个话题哈哦。那刚才张老师已经把网络上面大家七嘴八舌在探讨的几个角度呢，跟大家来做了报告。第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换屋主的资金断裂这个部分呢，确实哦，确实可以获得一点点的解套，特别是对于资金刚好少一层的啊这些换屋主。那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所谓的杠杆心理的效应啦，因为多一层的话，你杠杆的效应就多了 0.5 哦哈，所以对于这些比较擅长以资金操作或是比较擅长以资金投资的民众来讲的话，多出一层啊，都可以给他们多。也许100万、200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去做应用哦，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杠杆的这个心理效应。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政策转向的讯号意义哦，因为央行我们这个央金融总裁啊，本来呢是铁板一块的哈，大家在怎么样的这个苦苦哀求哈，或是说甚至也有很多到了这个总统府高层去希望说这个杨金龙总裁能够网开一面。可是呢直到这个今年第一季度的这个理监事会议才有所松动，虽然只增加一层，可是这个已经有给出了非常明显的政策讯号。那这个政策讯号就是说央行的态度转变了。好，那第四点呢，就是大家也讨论非常多的银行端这一部分，实际上对于真正的换屋的民众来讲，换屋主来讲，可能呢还是看得到吃不到。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银行啊，他们对于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走势是非常偏空的哈，非常偏空的。之前也听到一个蛮资深的这个歌手哈，他说他的儿子哈最近有这样要买屋的这个需求啊，那他也是蛮关心的，就去问一下他这个往来的银行啊，就说这个现在买房子贷款的层数怎么样子，然后呢银行对于贷款对房价这一部分对景气部分又怎么看。结果呢银行端竟然跟他讲就是他这个平常往来非常密切的这样跟他讲说，现在房地产景气不好，你儿子要买房子啊，可以再观望一下，可以再等一下。所以呢现在连银行都在的这个对于房贷或甚至对景气都是非常的保守保留所以呢他们现在对一般的房贷，不要讲政策性的房贷了哈，就一般的房贷呢，你如果说成交1000万，这个他们估价上面就直接给你砍一层，就剩900万哦，那900万再贷给你8成，大概只有720万。所以呢现在即使央行呢贷款层数呢拉高了一层部分，好像一来一往根本没有什么增加所以呢这个等于是这个购屋者换屋者呢根本是看到吃不到所以呢网友就开酸了这个网络上网友真的很多酸民了他们常常讲出来的话真的是酸到极点。他们怎么说的呢？就是这个央行是提高了这个第二屋的购屋贷款一层，可是呢这个他们的一个说法是怎样，央行放水银行 限水、哦哦、所以看得到吃不到、啊、这个部分就是网友的一个等于做一个针对这部分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那第五点探讨的焦点就是说、啊、对于建商让利的这个质疑，因为呢这个我们的杨金龙总裁在3月19号里监事会议的会后的记者会啊，他也是在媒体记者的质问之下说、啊、媒体记者认为说现在呢这个交易量非常的低迷哦，建商实际上拉高一层的房贷对他们来讲可能也是帮助不大哦。那所以呢我们的金融总裁啊，他是在会议当中，在记者会当中，他就呼吁我们的这些建商好朋友们啊，你们应该要适度的让利啦齁、哦、那我们已经把这个贷款的成数拉高了齁、哦、啊所以呢你如果能够适度的放利的话，那这个部分这个交易量就可以比较大，就可以放出来了齁、哦、所以呢PTT 的网友就吐槽齁、哦、就狂吐槽，就说诶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的话，逻辑上面是前后矛盾的哈。既然要建商让利，那为什么又要增加买方的购买力，就是贷款成数？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是在玩一手鞭子一手糖果的这样的一个两面做法呢？因为为什么会说矛盾呢？张老师也是自己去解读了一下，因为如果说你要建商让利、哦、那这个另一方面呢又对于这个买方的这个贷款成数增加，那可是呢建商看到这个贷款成数增加，他们根本就可能就会觉得说你是要、哎、这个要我们在价格上面更硬一点点、哦、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了、哦、所以我们把这五点来整理一下。第一个就是资金面、这个降低换屋主的现金压力，10% 对总价，特别是比较高总价的像是300万的人来讲的话，等于就是300万的现金、哦、这个部分呢对他们来讲在筹措现金上面这个部分确实可以减轻一些压力，这个是资金面哦。再来是信心面呢、哦、就是说、哎、这个代表、哦、这个我们的央行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向了、哦哦、那未来可能这个政策会越来越松、哦、越来越松，那代表第七波、哦、已经是从顶点慢慢开始松下来了，会慢慢呢到全面的解放、哦、所以这个对于市场信心面是有增加的一个意义、哦、再来第三个这个观察点就是务实面、啊哦、就是银行建价跟水位的限制、哦、央行说可以贷、哦、银行呢不给贷也又是甚至也可能开始消费者会有这样的一个怨言、哦、所以呢实物面上面会呀相对有一些帮助，即使说刚才提到有些网友看得到吃不到、哦、可是如果务实来看应该还是有些作用。再来呢是比较讽刺面的、哦、就是政策矛盾，刚才提到第五点、哦、你要叫建商让利降价，可是呢又要买方、哦多借些钱，那这个到底在政策逻辑上面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矛盾、哦、好，那这个是我们就央行、哦、里监事会议在39号、会议之后到现在、哦、市场上网络上面 PTT 上面、哦、很多的网友还是针对这个政策多的一个探讨、哦、好，那提到了刚才增加的第二户的、哦、这个贷款成数一层来到了6%的这个最高，可是呢购物者还是面临了三大的严峻考验、哦、我们也必须让大家、要能够、真正了解实况。第一个呢就是消费者购物者呢，即使说你是换屋族，现在多出一层的房贷成数，可是呢银行、哦、这部分这一端呢他们还是受到银行法第72-2条的这个、所谓的天花板的这个限制。目前呢借不到钱，很多贷款的民众呢最主要就是因为银行会跟你讲说我们的房贷呢已经满水了，拍谁、哦、你可能找他的 B